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5月21日，公元2001年7月1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专题报道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法国巴黎无疆界记者组织警告，如果北京获选，他们将举行悲歌行动。本台特别采访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达仁萨拉实地访问的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采访组黄玉文女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奥会定在13日，在莫斯科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美国各界对中共是否应得到主办权反应复杂。旧金山纪事报今天就以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支持中国主办奥运会为由表示，应咬紧牙关给中共一次机会。中国的恶劣人权记录已经成为北京争取奥运主办权的最大障碍。旧金山纪事报社论表示，中共在过去3个月已经执行1781个死刑，超过世界其他地区3年的总和。其他破坏人权事件层出不穷。许多人因此认为，如果给予中国2008年奥运主办权，就如同柏林得到1936年奥运权一样，使纳粹宣传得到胜利。不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及台湾的总统陈水扁都支持中国争取奥运主办权，而美国则保持中立的立场。在美国国会会议上，多名议员就这个问题发言。一向关注中国问题的美国国会议员拉特斯说，中国的人权记录差，不配办奥运。另一名女议员佩洛西就指奥委会已经被企业及政治利益所蒙蔽。而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昨天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地点莫斯科有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冈米希、驻莫斯科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负责人阿旺给内、美国大学生声援西藏独立运动协会会长、莫斯科全国议会副会长、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斯奇·果瓦里，以及俄罗斯和西藏人士召开的记者会，并且对莫斯科当局施加压力，反对允许召开类似的记者会。根据大学生声援西藏独立运动协会透露，虽然中国方面施加各种压力进行反对，但是昨天在莫斯科各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人士召开的反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记者会如期举行。他们以1936年纳粹德国主办柏林奥运为例，指西藏的人权状况正持续倒退，让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官方就会以奥运做筹码，对西藏人民实施更强硬的镇压。记者会上有 BBC、NBC、AP 社、路透社等来自全球50多个著名新闻媒体记者参加。另外，以法国巴黎为基地的无疆界记者协会警告，如果北京获选，他们会发起悲歌行动。以法国巴黎为基地的无疆界记者协会秘书长表示，将奥运主办权给予一个轻视人权的国家并不适当，而世界上有足够的民主国家可以主办奥运。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节目。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采访组副组长黄玉文女士于本月初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实地访问，接除了流亡西藏难民和去年年初潜逃西藏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以及部分西藏前政治犯，对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难题的西藏问题投入了关注与同情。为此，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黄女士。当记者问到， 对于达仁萨拉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时，他表示，
以前我对达仁萨拉一点都不了解，但是我非常好奇为什么西方人会对西藏的问题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我觉得有一点像江泽民之前，他也曾经跟对克林顿讲说，他也不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洋人呢、外国人会对西藏问题表示关心，他也想要了解一下。那我来到这里，我觉得这里的人非常的和善，每一个人的心都非常的平和。我想这跟这里的宗教给大家的培养可能有关，还有这里的人，西藏人民的教育，可能从小在父母给这个子女的教育就是有这种利他的这种情怀，然后呢，他跟宗教去结合起来，就发展出一种总是为他人着想的这种心情。
您对流亡西藏难民现在的现状以及未来西藏形势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我在这里碰到了很多从西藏流亡过来的人，短短几天，我每听一个故事，我就要哭一次。展览馆西藏的就是在咱们扎拉的这个展览馆看到了整个流亡政府从西藏流亡过来的这个过程，每张照片都让人家非常的震撼。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在这个逃亡的过程翻雪山那两脚都冻伤了，而且冻僵了，最后残废了。我的眼光忍不住的停留在那一双脚上面，我想我要把那个没有脚的那个镜头深深的留下记忆。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它无关乎政治，为什么世人会关心这里的问题，应该是基于人道的立场，基于人权。西藏人有权利过自己的自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语言。
那么您认为目前阻碍北京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展开对话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想是双方的互信基础不足。那当然北京提出的条件让人家无法接受，就是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还加了一条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将来达赖喇嘛如果回到这个大陆，回到西藏，他可能可以到西藏各地去旅行，但是他却必须常住北京，我想这也是不合理的。那这当中我想还需要，我想互相交流，敞开大门的互相交流沟通中共的人应该放下成见，放下偏见，真正的用心来了解这里人民的心声，看一看这里政府的运作。我想从这样子开始互相建立互信的基础。
以上听到的是本台记者特别采访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中西地达仁萨拉实地访问的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黄女士的采访录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专题报道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丽美道为您播送的中国民誉人士曹长青先生原著的《不能饶恕，不能忘记：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在关押藏人的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至90%。在达赖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镇， 至少50%的人被饿死，再有100万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万人死于饥饿。在四川的藏人，每5个藏人就有1个死于饥饿。在拉萨郊外的扎奇监狱，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间，17000名被关押的藏人，有14000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上述埃夫堂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说，据从甘肃省惠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幸存的人回忆，该地关押的7万余藏人只有1半幸存。甘肃的另一所监狱九镇关押的706名藏人，超过1半饿死。青海省会西宁北部10个小时车路的维波劳改营关押的3万多藏人，其中14000人饿死。恶鬼引述中共民主事务委员会出版的《40年的民主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下降率达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40万增加到197万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10万藏人，那么也有80万人消失。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等于每6个西藏人中就有1个人死于镇压或饥饿。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年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1/5，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1961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东突民主中心执行主席阿布列克木，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该组织总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场暴动起因是饥饿，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着的状态死的。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见证人说，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后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1997年2月，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组织1999年3到5000人被捕。
以上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曹长青援助的《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请在明天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